请大家把圣经翻到1810页，提摩太书第六章。6:3-10，你们要把这些事教导人，劝勉人。如果有人传别的教义，不接受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和那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反而专好问难争辩，由此产生妒忌、纷争、毁谤、恶意的猜疑，就和那些心术败坏、丧失真理的人不断的争吵。他们是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其实敬虔而又知足，就是得大利的途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落在试探中和陷阱里，又落在许多无知而有害的私欲里，使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开真道，用许多痛苦把自己刺透了。
谢谢 Betty， 请大家把圣经翻开，翻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在你的单张上有一个简单的大纲，可以用来使用记笔记。我先带大家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向你祷告，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领养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相信你的真理的灵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求你来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谦卑来聆听你今天要借着提摩太前书所教导给我们的真理。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比人姓贾，土耳其伊兹密尔省塞尔丘克人士，看得起我的人都叫我一声老师。我致力于研究圣经已经10年了，不止10年，数十年了。我对冥想非常的拿手，就是神游、放空，然后来想圣经。我会发现我能领悟圣经字里行间很多崭新的含义，这些含义跟那些老生常谈的福音相比更加的新颖。作为老师，我最热爱也最擅长的是教导律法，特别是圣经当中关于禁欲的律法。我会跟基督徒说，你们要通过不喝酒、不吃肉、不结婚生子等等来达到敬虔。但是啊，那个提摩太非常的可恶，虽然这小子年龄还不到我一半，吃的饭还没我吃的盐多，竟屡次来嘱咐我，跟我说你不许再做教导，甚至还鲁莽地称我的教导是无稽之谈，是虚妄的邪灵和鬼魔的教训，并且说我是说谎的，是虚伪的，是假老师啊！我家族谱都是姓贾的，我不做假老师你让我做什么？据我所知，提摩太是有靠山的，那家伙名叫使徒保罗。你瞧，这小子今天还变本加厉的来揭我的短，他把我的老底都抄了，号称要把我的真相都揭露出来，真是欺人太甚。要知道，我们这类人是常常在教会里面的，如果我们真的像保罗形容的那么的坏，跟我们在一起的教会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一丘之貉。好吧，别的不多说了，你们自己来看保罗是怎么揭露我的。单张上有3个标题，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讲起。没有福音的教导导致不敬虔，没有福音的教导导致不敬虔，2-5。我们先来看第6章第3节，如果有人传别的教义， 不接受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和近前的道理。假教师的口里传出的是别的教义，也就是有别于保罗目前为止在书信中对提摩太教导的内容。在保罗看来，他们之所以会传别的教义，究其原因是他们的心里不接受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和近前的道理。使徒保罗所教导、所嘱咐提摩太的内容，不是他自己的创造发明，甚至都不是他自己有任何添油加醋的内容，而是完全纯正的话语。这话语是出自主耶稣基督的。这不但给了他的嘱咐以至上的权柄，而且也显出这嘱咐的正确性。在国内要办个事儿，你得需要不少部门的印章，公安、劳动保障、卫生、人口普查统计、计划生育等等部门相继给你盖章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生二胎了。但是保罗所嘱咐提摩太的教导只有一个印章，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同样的，做教导的提摩太，不要你发明，听我的嘱咐，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做教导的提摩太，不要你标新，持守我的嘱咐，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做教导的提摩太，不要你立意，嘱咐教会我的教导，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保罗说，不要像假教师那样，却要接受并且继续接受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此外，整本书信到目前为止，保罗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关于近前的教导，这指的是近前的奥秘。福音三章十六节提到，保罗嘱咐提摩太这样的教会带领人，要常常把这关于近前的道理嘱咐人、教导人，领教会近前。但假教师却没有这么做。保罗入骨三分地揭露了这些传别的教义的假教师的根本原因。他们口里传别的教义，是因为他们心里不接受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和近前的道理。假教师这么做，不是因为不知道基督的话语，不知道近前的道理，所以传了别的教义，或者是误解了、不明白。保罗告诉我们，他们是故意心里不接受，不但如此，还固执地去教导别人别的教义。这对他们自己，这对他们周围的人，都是一种灾难。对假教师自己而言，保罗称，第四节，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反而专好问争辩。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他们不接受，对于这至上的权柄的不接受，是一种愚蠢的自高自大。而就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至高的权柄和正确的教导，恰恰导致他们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也由于他们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正确的话语，使得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观念，变得好问难争辩。这些态度和行为本身就是不敬虔的。但这不敬虔不仅仅停留在假教师的身上，他们还会不断地向外蔓延，他们对周围人乃至对整个教会都是一种灾难。去年我住在东伦敦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们，在东伦敦蛀虫可能是一个讨厌的问题。如果你住在西面，你不知道什么是蛀虫，我告诉你，蛀虫它的成虫是一种像飞蛾的虫子，幼虫期间呢，它们会以棉纺织品为食物。最终这个问题，蛀虫这个问题也发生在我们身上了。首先是晚上开灯的时候，零星看到一些蛀虫围着灯在飞，然后墙上会看到它们，再之后地上在地毯上会看到一些毛线。最终我确认蛀虫已经成灾了，是因为我的羊绒衫开始慢慢变得圣洁，越来越圣洁，越来越 越来越圣洁 Holy。 于是乎抗击虫灾的任务就开始了。后来再后来，最后我们搬家了，从最初的零星几只蛀虫到最后的虫灾。这根本的原因是这些蛀虫旺盛的繁衍能力，它们不是咬上几口就收工走人了，而是通过不断的繁衍把问题扩大开来，导致虫灾的产生。零星几个假教师因为心里不相信基督耶稣纯正的教导，便导致他们不敬虔，但这不敬虔也会像蛀虫那样繁衍滋生扩散开来，最终导致周围人的不敬虔，甚至是教会神的家真理的柱石不敬虔。根据之前的经文，我们得知不敬虔的教会根本无法实现神给予教会的使命，不但教外人看不到神的真理，看不到神真理就无法相信而得救，岂能如此？灭亡的人怎能因为看不到真理而得救？甚至还有人会因为教会的不敬虔而亵渎神，岂能如此？神的教会，神的名怎能因为教会被亵渎？神的名是应当世世代代被颂赞被荣耀的。但是假教师却给教会带去了不敬虔的结果。第四节，由此产生妒忌、纷争、毁谤、恶意的猜疑，就和那些心术败坏、丧失真理的人不断争吵，他们视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看看这一长串优美的形容词，贾老师还在吗？我在想，保罗最初写这封书信交给提摩太，并且让他在以弗所众教会 来念，大声的念，反复的念，这让在场的贾老师情何以堪呢？不过贾老师情何以堪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在乎。重要的是保罗想要通过这封书信培养起以弗所教会，尤其是提摩太这样的带领人对假教师的辨别能力。瞧瞧他们的德性，瞅瞅他们蔓延开来的灾难、妒忌、纷争。当别的小组长因为信实清楚地带领一次查经，或者别的带领人被教会赋予更加重要的事工的时候，自告自大却又一无所知的假教师就会心中产生妒忌、怨恨，使他们对待这些成功者的态度充满不友好，并寻找机会与他产生纷争。毁谤和恶意的猜疑更是教会关系的毒药。假教师心中对其他人总是带着消极甚至是恶意的评价，并且时不时地用言语来毁谤中伤他人。他们所蔓延开来的就是不断的争吵。保罗总结这些假教师就是心术败坏，不但心里不接受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而且在道德上无比败坏，丧失真理，耶稣福音的真理在他们的头脑中、心里面、行为上荡然无存。不但如此，保罗更加透彻地揭露了假教师参与教导施工的动机。第五节的最后后半句，他们视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得到钱财上的利益。不论是之前提到的热衷于教导律法的，或是主张禁欲来达到敬虔的，保罗称他们都是通过这类敬虔来得到金钱上的利益。啊，原来这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钱财、贪财。保罗通过短短的几句话 便把假教师的嘴脸从内到外，从动机到表现都揭露了一遍。显然从保罗的态度和写作的情感上，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目的。假教师心里不接受福音，他们口里教导的也不是福音，他们的结果就是不敬虔。提摩太，你要小心，不要学习他们对待福音的态度，不要在教义方面标新立异，却要把基督的话语和敬虔的道理，就像第二节所说的，教导人，劝勉人。这也是对于教会所有参与在圣经教导的人说的，不要离开福音的教导，不要把福音边缘化。以弗所教会，你们要通过真的福音来区别那些偏离福音的教义和教导，同样要辨认出假教师不敬虔的行为。对于所有的教会而言，千万不要幼稚地接受任何的教导，假教师一定会出现，所以教会一定要不断地通过辨别教导圣经人他们教导的教义和他们的行为，来辨别出真假教师，看他们的行为，看他们的教义。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保罗显得非常消极，也非常的负面。不过事实也不真是如此吗？对于假教师对他们真面目的揭露，也只能用这些消极和负面的形容词。不过在继续揭露假教师之前，保罗的笔锋稍微有一些转变，让我们看到一丝正面，一丝积极的内容。当然这些积极和正面不是 用来形容假教师的，恰恰相反，保罗在这里讲的是福音的教导。我们第二个标题，有福音的教导导致敬虔知足。我们一起来看第六节，其实敬虔而又知足就是得大力的途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保罗提醒我们，敬虔不是通过严守律法，不是通过禁欲主义，更不是为了得到钱财的利益才追求敬虔。敬虔保罗已经反复提到过，他是通过敬虔的奥秘，基督耶稣的福音，加上劳苦努力操练敬虔而得来的。这样得到的敬虔，保罗告诉提摩太，加上知足就是得大力的途径。而这大力可以看出是直接对立于假教师所注重的钱财利益。在这里我们除了看到敬虔之外，还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知足。第七节，保罗给出了知足的理由，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来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以前听到这样的说法，往往是用来鼓励那些年近古稀的老人们，想开一点，不要再存钱了，不要再节省了，能花就多花一点，花不掉的也带不走了。某位著名相声演员也有这么经典的一句话，他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人死了，钱还没花完。这两个例子异曲同工，如果我们把焦点都放在这个世界，所有的盼望都在这个世界，能花的钱都花在这个世界，不能花的钱也留在了这个世界，无可厚非。但是保罗在这里他有一个另外的侧重点，第七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这一来一去，仿佛这个世界只是生命长河中的一小部分，并且不是那么重要的一小部分。第八节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大家看到这两者的区别了吗？前者大力的鼓吹这个世界太重要了，趁着你还在这个世界多享受多花钱，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保罗却很镇定地表示，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重要，至少相对来说，相比之下，这个世界不那么重要。在这世界之后，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才是更好的。所以第八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发现我们其中有一些人表情很困惑，人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更重要的地方，我以为死亡就是终点了。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也就是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知道保罗的意思。更重要的地方就是福音的核心，耶稣所不断讲到的，通过他的死，通过他的复活证明出来，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只要接受耶稣是主是救主，就能够去到永生的地方，去到新天新地。但是我发现包括我自己在内，未必所有人都对保罗那样，都像保罗那样意识到永生的重要性。它重要到甚至可以让基督徒对着世上事物看待，对着世界的态度变得不再那么在乎，也就是保罗所提到的知足的秘诀。因为我们知道永生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在这世上只要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敬虔的奥秘，福音带来敬虔，福音当中关于永生的教导，可以带来在这世界上的知足。有敬虔和知足，就是得大利的途径，这大利要比钱财更加的好。有福音的教导，导致敬虔知足。提摩太这里教会带领人有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一定不要离开，并且还要嘱咐教会福音的真理。教会也要支持并接受带领人对福音不断的教导。昙花一现的积极和正面之后，保罗又回到消极和负面，用这消极和负面的言语继续的揭露假教师的特征。他们假借敬虔来得钱财利益的动机，我们刚看到就是他们不敬虔，心术败坏，丧失真理的真正原因。最后一点，不知足的贪财导致离开真道。第九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落在试探中和陷阱里，又落在许多无知而有害的私欲里，使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对于那些不知足的想要发财的，保罗心里想的人选很明显，首当其冲就是那些假教师。他们想要得到钱财，非但远不及敬虔和知足所得的大利，甚至就是因为他们的贪财，使他们现今还会失去很多。假教师，保罗告诉我们，就落在试探中，落在陷阱里，又落在许多无知而又有害的私欲里，使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我们来留意一下这几个词，落在真是用得非常的形象。在这里我想提一部优秀的国产动画片，所以不是小李子主演的，七个葫芦娃救爷爷的故事。七个葫芦娃个个本领大，他们的爷爷被妖精抓走了，于是七个葫芦娃一个一个从葫芦里蹦出来，一个一个去妖精那里救爷爷。大娃力大无穷去了，结果被泥潭困住。大娃二娃千里眼顺风耳，结果被南方的暗箭刺瞎双眼，刺聋双耳。三娃刀枪不入，结果却落在网罗当中。四娃五娃被妖精试探比酒量，结果被灌醉了，关起来了。六娃七娃还没来得及从葫芦里蹦出来，就被妖精给收了。整部动画片到目前为止，就是不断的让我们看到葫芦娃们的 铺街铺街，落在这个试探中，掉在那个陷阱里，甚至沉沦的沉沦，灭亡的灭亡。从大娃的掉落到七娃的掉落，都只是时间问题。保罗在这里恰恰就是这个意思，恰恰的意思不是葫芦娃，是那一点关于时间的问题。这些假教师想要发财，当想要发财这个念头到他们的头脑中的时候，面前就会立刻出现一个一个又一个的万丈深渊。更糟糕的是，他们又像是被无知和有害的私欲蒙住双眼了，根本看不到前面的危险。所以沉沦和败坏灭亡，对假教师来说，对于贪财的假教师来说，只是时间问题。紧接着保罗又引用了一句当时的箴言，第十节，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这句话很通用，不是吗？当导游把游客看作一个一个金钱符号的时候，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把这些金钱符号变成金钱放进自己的腰包里面。所以讲解的时候，要么是在为购物做铺垫，要么就是围绕着购物在做讲解。行程安排最大可能的为购物开辟道路，对客人的嘘寒问暖也是在鼓励客人购物，或者是对购物客人之对于积极购物客人的奖励。这类导游在我们圈子里被称为职业枪手，不是北伦敦的那些枪手。职业枪手的道德职业道德是败坏的，是丧失对错误对错判断的，因为想要赚钱成为他们首要的目的，不知不觉就落在无知和有害的私欲里面，恨不得把客人都卖了，换成金钱符号，换成金钱放进他们的腰包里面，再也看不到眼前的危险，面前的陷阱和他们所引向的败坏和灭亡，直到被投诉、被曝光、被罚款，甚至被吊销导游执照。这不仅仅是做导游员的危险，每个领域不都是这样吗？贪财的人就落在试探中，落在陷阱里，又落在许多无知而又有害的私欲里面，使人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如果一个教会的带领人因为不知足而贪财，那么他们也会跟假教师一样，最终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不仅仅是将来的沉沦，贪财的人现今也一样充满在痛苦当中。第十节，有人贪财就被引诱离开正道，用许多痛苦把自己刺透了。当然这里补充一下，保罗并不是说钱财是万恶之源、万恶之根，毕竟进行的教会也需要有很多的金钱等资源才能运作。所以就像Will刚刚说的，我们不要避免谈钱这个话题。刚刚我听人说谈钱的话伤感情，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弟兄姊妹之间需要经常谈金钱这个话题，可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建造一颗正确的金钱观念。保罗所说的贪财是万恶之根，假教师之所以离开真道，不接受基督纯正的话语和金钱的道理，是由于贪爱钱财的原因。他们的现状就像是用许多痛苦把自己刺透了，一把刀，为了更多的财产、更多的钱财而放弃与家人感情的投资，于是家人之间不再说话。又一把刀，因为贪财的关系，暗地里干下可耻的勾当，每当想起的时候就会内疚不已。再一把刀，贪财最要命的就是不管得到多少的钱财，都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满足感。一把刀，又一把刀，再一把刀，许多痛苦 把自己刺透了，离开真道，沉沦在败坏和灭亡中，且又不知足的假教师，竟然也因为贪财而活在了无尽的痛苦当中，许多痛苦把自己刺透了。了解并辨别出假教师特征的，了解并能够辨别出假教师的特征和动机，可以让提摩太更加的珍惜福音。不被假教师接受的基督的话语和敬虔的道理，这两样可以带来敬虔。从消极的方面来讲，可以避免不知足的贪财和贪财带来的各种痛苦；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可以完成教会的使命，使敬虔的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让世人可以看到。提摩太这样的教会带领人，在意识到假教师的特征和给教会带来的危害的情况下，需要更加不断地用福音来教导教会，嘱咐教会。那作为教会呢，听从并回应带领人用福音给我们的教导和嘱咐，尤其在贪财这方面，以假教师的遭遇为警告，过敬虔的生活。我们意识到，从讲道的开始之后，贾老师就再没有出现过。但是假教师绝不会销声灭迹，保罗亲自建立并三年与他们在一起牧养他们，并且用无数的书信去鼓励他们，提醒他们的以弗所教会还是出现了假教师。 St. Helens 或者是你以前来的教会，或许暂时看不到假教师的踪影，但保罗今天这段揭露假教师的经文却足以让我们提高警惕。教会带领人要不断地用基督的话语、敬虔的道理、福音来教导教会、劝勉教会，会众也要被今天的道理装备起来，辨别假教师的不敬虔的行为，分别假教师不以福音为中心的教导。我们去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通过保罗的书信看到假教师的特征，他们是心术败坏，他们是丧失真理，他们也会对教会导致灾难性的破坏，使教会不再敬虔，使教会外的人 再也看不到你的真理，使你的名被亵渎。求你让我们谨记保罗的提醒，不对假教师这样的事情掉以轻心，让我们扎根在你福音的教导上，让我们可以嗅到任何要边缘化、要把福音边缘化的教导和那些出现在假教师身上不敬虔的行为，让我们可以分辨，也让我们可以始终用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和敬虔的道理来在教会做教导的工，使你敬虔的教会可以成为你计划当中使万人得救的途径。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讨论题。